愿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如果你到这附近，请进来坐坐，参加我们的聚会。德州休斯顿最棒的人都在胡牧教会，欢迎随时来访。感谢你来聚会，感谢你的收看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听说有人打电话去教会办公室说，我要找猪圈的大猪公。秘书觉得太没礼貌了，他说如果你是指牧师，你必须称他牧师，不可以叫他猪圈的大猪公。他说没问题，但我刚刚在想奉献5000美元给教会。秘书说等等，肥猪刚走进来。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大大张口祈求。大多数信徒都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美好计划，我们祈求他看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供应我们饮食所需，那很好。但上帝不只是想做平凡的事，供应你的基本需要，他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祝福，史无前例的恩宠。但关键是，如果想看见与众不同的事，就不能只做一般的祷告，不能只祈求一些平凡的事，而是必须祈求能实现不可能的梦想，取得看似遥不可及的倍增，得着能克服巨大障碍的恩宠。如果你只祈求小事，就只会看到小小的结果。如果你只求上帝供应你所需，那将会限制上帝的作为。圣经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你有多少祷告没有得到应允，是因为你没认真求。你从来不敢说，上帝，请在我生命中彰显，带我去我自己到不了的地方。上帝，求你打开这扇看似不可能的门，医治我这似乎好不了的病，使我的孩子回转。如果上帝真的回应了你的祷告，那件事够大吗？我们看不到上帝行大事的原因之一，是我们只祈求小事。如果你所祈求的事情不是你自己做不到的，那你的祈求就不够大。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参透不了的，不是你缺乏资源，你家族从来没发生过的，那么你所祈求的就不是上帝要给你的超乎想象的恩宠。不要因梦想太大而感到胆怯，那梦想是上帝放在你心里的，他夜晚向你低声说的那些事，你还没告诉任何人，看起来根本不可能，但上帝既然那样对你说，他一定知道要如何成就，他只需要你听从他的话，大大的向他求。有时我们觉得大大张口求是很自私的，觉得不开求上帝帮我付清房贷，让我拥有事业，或遇到某个特别的人。仇敌喜欢说服我们只做微小的祷告，相信小事就好。不要落入那圈套，我们的上帝是全能奇妙的上帝，当你祈求大事，他绝不会不高兴。他不会说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难道不晓得还有许多人比你更需要帮助吗？情况正好相反，大胆祈求才会引起他的注意，才能释放你的信心，这样他就会为你请到满意的祝福。敞开机会的门远远超过你的想象。没错，为所需要的祈求是好的，但你有为你的梦想祈求吗？你会不会做大胆无所畏惧超越框架的祷告？约尔，我的需要以蒙供应，上帝对我很好，我很知足了，这很棒。但你有没有想过求上帝赐福你，使你成为更大的祝福呢？不是单顾自己，而是祈求能盖一个孤儿院，付清那个单亲妈妈的房贷，供应你城市的食物银行，开展上帝的国度。平凡的祷告是，上帝帮助我支付这个月的账单。大胆的祷告是，上帝赐我满意的祝福，不但能支付自己的账单，还能帮助别人付账单。平凡的祷告是，上帝别让我的孩子惹麻烦。大胆的祷告是，上帝 让我的孩子实现他们的命定。频繁的祷告是，上帝帮助我学习忍受这疾病，舒缓这疼痛。大胆的祷告是，天父感谢你，我已经脱离这疾病了，因你受的鞭伤我的医治，我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圣经的雅各书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妄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软弱、生病、凄惨。如果只求上帝让我们安然度过，帮助我们忍受，那是软弱的祷告。上帝说，我创造了宇宙万物，我将星辰铺张穹苍，我开了瞎子的眼，叫死去的人又活过来。你来到我面前，应当求大事，因为我是伟大的上帝。求我实现你的梦想，求我使你脱离债务，求我使你加速达标，求我在你生命中彰显。当你大大的求，上帝称那是健康的祷告。当你祈求看似不可能的事，那就是天使做工的时候，是锁链断开的时候，是你得着福杯满溢、丰盛有余的时候。月儿听起来不错，但我的环境很艰难，在我面前障碍重重，我只求上帝帮助我今年安然度过。我没有冒犯的意思，但那是病态的祷告，那种祷告需要用药医治。你当说，天父感谢你，因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原本要伤害我的你会翻转成益处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我不止脱离困境，还会变得比以前更好。那才是大胆的祷告，能吸引上帝的注意力。你可能因忧郁而挣扎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做沮丧的祷告。上帝帮助我忍耐过去，我祖母很忧郁，妈妈很忧郁，小狗也很忧郁，我猜我注定永远忧郁了。打破那个框架，开始大胆祈求，你就会开始得自由。天父感谢你，因为这忧郁症必不长久，也不是我人生的结局。或许我们有长远的家族史，但这是新的一天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累代的咒诅正在被破除，累代的祝福从此开始。当你大胆祈求，凭信心宣告上帝的伟大，那时他就要真正赐福你了。你办不到的事，他会使那些事发生。你看不见上帝的伟大，会不会是因为你只做软弱的祷告？因为你只祈求平凡的事、寻常的事，上帝因我们的信心而动工。当他听见你祈求那看似不可能的大事，你自己办不到的事就会被感动。我认识一位女士，有十几年，她儿子都偏离正道，误入歧途。儿子吸毒，又偷了她的信用卡，欠下各式各样的债务。儿子不断地进出监狱，让她既伤心又痛苦。大多数人会求上帝，求你让他出狱，别再碰毒品了。那很好，但那是平凡的祷告。这位女士却敢做大胆的祈求，她说，上帝恳求你，不止导正我儿子的生命，并且使用他，让他影响别人，让他成为很棒的领袖。所有的环境看起来都不可能，完全看不见任何改变的迹象。但有一个主日早晨，他在监牢里，其他狱友打开了电视，一起在看我的节目。他走进来，原本没打算要看，但他听到我说，上帝对你的一生有个目的，不管你犯了多少错误，都不会使你失去你的命定。当他听到时，他里面突然活了过来，心思里的坚固营垒被攻破。两周以后，他出现在湖木教会的崇拜聚会，结束时他起立接受了基督。会后我看到他时，他脸颊有两行热泪，他说他母亲如何为他祷告了多年，他如何感受到一股从未感受过的爱与命定。今天他已经在牧会了，帮助其他境遇和他雷同的年轻人。他母亲对于上帝所做的充满感恩与惊奇，真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会如何。如果他母亲只做些软弱的祷告， 像是帮助他安然度过，帮助他不受伤害，或许他就不会得自由，或许他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。重点是什么？你要大胆为你的孩子祈求，大胆为你的梦想祈求，大胆为你的财务祈求。我天天祷告说，上帝将我们的事工带到史无前例的境界。约尔，那不是有点自私，有点贪心吗？不，那是在释放你的信心，那样做会带你进入丰盛的命定。我要心存谦卑地说，我们看过上帝为我们开一些门，是他没有为其他事工开过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有些非宗教的电视网络，过去从来没播放过励志节目，现在却每周播放我们的节目，他们打破常规让我们播出。当你大胆祈求时，就会发生这种事。我每天祷告说，上帝让我的儿女青出于蓝胜于蓝，让他们超越我所做的一切，让他们对现今文化更有影响力。别因为你从来没有做过非凡不寻常的祷告，而错失了祷告蒙应允的机会。上帝在诗篇说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其中的原则是，你的口张得多大，上帝就会充满多少。如果你大胆祷告，如果你大大张口，求上帝成就不可能的事，就必看见他在你生命中彰显。但如果你的口张得小，只求上帝供应你所需，只要帮你度过，你很满足于目前状态，你就只能看见上帝有限的美善。我并不是轻看上帝所做的小事，我感谢他今天叫我起床，感谢他供应我所需。我只是说，我不会停在那里。你要为你的梦想向他大大张口，为你的事业求，求他建造那个儿童之家，求他释放你脱离疾病。只有在这件事上，大嘴巴是一件好事。前不久，有位年轻姐妹来前面接受祷告，她请我为她祷告，让她期末考可以低空飞过。这令我很诧异，我问为什么祈求低空飞过而不是得高分？他说，我这科从来没考过高分，我数学不好，只要及格就好了。我没告诉他，我本来想说那是病态的祷告，那种祷告得了流感。我怀疑你有多少祷告没有蒙上帝应允，不是因为上帝不做工，也不是因为太困难，而是你没那样求过，你从来没有放胆祷告，大大的张口，你要祈求你真正想要的，不是求你认为会发生的。如果你未婚，祈求上帝赐你什么人都好，那不是谦卑。上帝，他们不必有才华，不必有吸引力，也不必有一份好工作，只要一个能呼吸的人就够了。你现在就需要撤销那个祷告，因为你下一个祷告会是，上帝将他们从我生命中挪开。如果你的祷告蒙了上帝应允，那是你真正想要的吗？会不会上帝已为你预备了优秀人选呢？一个超乎你想象的人，但他对天使说，先保留最佳人选，保留那个最棒的，他们觉得一般人就行了。不，你向上帝所求的人选应该是你真正想要的。千万不要妥协，不要轻看自己，要看他求你真正想要的。求他将优秀人选带到你生命中，一个高帅、黝黑、帅气、金钱、富裕、聪明、有才、风趣、好看的人，维多利亚就是那么求的。当然非我莫属，但是他忘了加上谦卑。我要问的是，你的口张得有多大？你只求上帝供应你所需吗？帮你度过就够了吗？上帝正在说，你要大大张口，看我如何充满你。我告诉那位小姐妹，我不会祷告只及格，我要为得高分祷告。这使她张大了眼睛。我说，你受造是要出类拔萃，你里面有你还没发掘的才能，别再告诉自己只能及格而已，要开始为得高分感谢上帝。于是她带着不同的心态离开，开始大大张口祈求，认真读书预备， 一个月后，他回来说，他第一次在那个科目得到高分，连他的老师都觉得惊奇。他如果从不大大张口祈求他心里真正想要的，这件事就不可能发生。如果你肯打破框架，开始做大胆的祷告，必要看见不少的第一次。第一次不需要勉强过关，而是丰盛满意。第一次不再为隐蔽挣扎，而是完全得自由。第一次在你生命中有个很棒的人可以爱。要尽本分，但别再求及格就好，要开始祈求得高分。你的大胆祈求不会给上帝带来困扰，并不是说他把你要的赐给你，另一个人就得不到了。上帝有无限的恩宠，无限的能力，你并不是自私。他帮助你时，并不会因此无法赐福其他人。圣经说，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上帝要赐给你的，或许他正等着你向他求。在历代志上第四章，列出了犹大支派家谱的一部分，其中名字一个接一个，这个人是那个人的后代，诸如此类等等，一连44个名字，读起来有点单调乏味。但到了第45个名字，却不是只列出这个人，像后续的100多个名字那样，作者停下来，特别加了简短的描述，似乎在说这个人做了一件重大的事。他不是活了又死了，把名字留在家谱而已，他脱颖而出，做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。第9节说，有一个人名叫雅比斯，比他众弟兄更尊贵。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雅比斯所以出众，主要原因是他大大尊荣上帝。他活出极其卓越非凡正直的人生，但那不是唯一的理由。雅比斯的意思是痛苦、悲伤与患难。在那个年代，名字的意义远远大过今天。名字有如预言，可以预测未来的光景。约书亚的意思是拯救者，每次有人说约书亚你好，他的心就变得勇敢。后来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。雅各名字的意思是骗子，雅各大半辈子都在欺骗人，他名叫什么就变成什么。想想看，当初雅比斯作何感想？他母亲宣告这个儿子一生都将充满患难、悲伤与痛苦。当有人呼唤雅比斯，就是提醒他，他不会有好机会，他会遭遇坏事。如果说家谱中有任何名字应该立刻跳过，不应该提起的，应该就是他了。尽管他成功的几率并不大，尽管母亲对他的预言很悲观，但雅比斯在第10节所做的祷告却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他说，上帝，甚愿你赐福于我。如果他只求上帝赐福他，那是一回事，但他说了甚愿，意思是上帝，求你赐给我丰盛的祝福，赐我满意的祝福，大大赐我恩宠，让我留下美好见证。就我所知，甚愿在当时就像下了5个惊叹号。他向上帝所求的非比寻常，是相当特别的。他就是有那种大大张口的胆量。他继续说，上帝，扩张我的境界，扩展我的领域。想想这要有多大的勇气。所有环境都说他被困住了，他大可接受现实，成为家谱中的某个名字。但后来经文说，上帝应允他所求的，他留下美好见证。有趣的是，雅比斯并不像摩西分开红海，不像大卫打倒巨人，也不像以斯帖拯救以色列人，圣经也没有哪些篇章是特别为他写的。但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的祷告，因为他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上帝就在圣经中停下来说，等等，不能这样跳过这个人，不能只列出名字就往下写， 我必须说点他的是，他与众不同，他并没有让环境决定他的命定，他求我做不寻常的事。当你像亚比斯那样说，上帝，是愿你赐福于我，不只是小祝福，不只是勉强过关而已，而是赐给我祝福满意，充足有余，带我去我自己去不了的地方。将来有一天，当有人读到你的家谱，上面就不会只列出你名字，他们必须停下来叙述你的事。哇，这个人不同凡响，他让我们的家族比从前更好，将我们带到新的层次。上帝不要你只是活过又死了，完全不留下痕迹，要脱颖而出。最重要的是用你的生命尊荣上帝，持守上帝的标准，断开所有拦阻你出类拔萃的事。第二点，大胆的祷告，勇敢说，上帝，深愿你赐福于我，你的成长背景、家族遗传、远大梦想，这一切都不能限制你，要有伟大的意向，放胆祈求上帝成就看似不可能的事。列在亚比斯之前及之后的人民，我相信他们都是好人，都完成了一些梦想，其中有些人肯定也祷告向上帝祈求，但对他们却没有任何描述。别具意义的是，上帝在经文中特别提到他的祷告，深愿你赐福于我。如果每天开始这样祷告，不晓得会怎样。上帝，深愿你赐福于我，上帝扩张我的境界，扩展我的领域，赐给我更多资源，更多机会，更大的影响力。不是一个月一次，而是每早晨醒来就说，主，深愿你今天赐福于我。在办公室低声说，上帝，深愿你赐福于我。睡觉前说，主，感谢你大大赐福于我。约尔，求那么多是不是有点自私？当你祈求能完成命定，实现你受造的目的，那就不是自私的祷告。你之所以需要求，是因为你有未可限量的大好前程，是远超过你能想象的祝福。如果你祈求小事，相信平凡，接受现有的状态，就不能发挥潜能。上帝期望你来汲取他的恩宠，看见他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这需要大胆的祷告，需要那种不肯限制上帝的人，那种不会因梦想太伟大而却步的人。或许你已经祈求上帝赐福你了，很好，但我要请你加上甚愿。上帝，求你用非凡的方式赐福我，在我生命中做奇妙的事。上帝，求你彰显赐我前所未有的恩宠。圣经记载了以利沙服侍先知以利亚许多年，他忠心服侍以利亚，跟随他到任何地方。当以利亚快要被接升天时，他问以利沙想要什么。你以为以利沙会求一件平凡的事、寻常的事，可能是放假休息，可能是金钱财富？不是，以利沙了解这个法则，他知道如何大胆的祷告。他说，以利亚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他的意思是，我想要行加倍的神迹，我要有加倍的恩膏、加倍的恩宠、加倍的影响力、加倍的资源。以利亚大可这么想，你需要谦卑一点，需要重新来过，求一件比较平凡的事。不，以利亚很欣赏他的大胆。以利亚说，你继续服侍我，就会得着你刚才说的事。不久以后，以利亚在旋风中被接升天，正如上帝所应许的，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以利沙，他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。他如果没说，上帝，深愿你赐福于我，这就不会发生。甚愿就是可以去到你自己去不了的地方。你目前处境或许一切安好，那很好，但那不是你最终的目的地。上帝为你预备的不止如此，有更好的机会，更大的影响力。不要因为不求而使你停滞不前。雅各书5章说，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有时候我们会把圣经人物想成超级英雄，远比我们有信心多了。他们如此特别，所以上帝才恩待他们。但这节经文说，以利亚是人，我们当然知道他是人，而不是外星人。上帝这么说是要告诉我们，以利亚原本只是普通人，他未必觉得自己特别，他并不是走到哪都带着超自然光环。我们之所以提到他，是因为他敢大胆祈求，他敢向上帝祈求看似不可能的事。约尔，我不是全职侍奉，也不是领袖，没有什么影响力，那你跟以利亚一样。别再低估自己了，别再以为你不能大大祈求，以为你信心不足。唯一的条件是，你是人吗？既然是，上帝说你可以祈求看似不可能的事，别再做软弱的祷告、病态的祷告了。你要开始大大张口，上帝就要充满你，每天说，主，圣愿你赐福于我。不止赐福于我，要加上圣愿，在后面加上惊叹号，就是说，上帝赐我丰盛的祝福，上帝赐我满意的祝福，好使我成为更大的祝福。你如果这么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就像亚比斯，上帝将扩张你的境界，他即将做一件你从未见过的事，史无前例的恩宠、突破、机会、医治，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如果有领受，请说阿们。
阿们。
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